有弥勒所问经，有六波罗蜜经，有摩诃波罗蜜，这些经有，像什么本起经，有类似的名，但是不跟这个一样，什么断一切众生疑经、华首经，这个也比较见不到，有大云经，但是见不到云经，这就是那个我们翻译上字眼的不同哈。所以由此说，在这个龙树菩萨当时啊，他是在佛后五六百年间的菩萨，在那个时候他就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学佛行仪的这些菩萨们，他们随着可度的众生所说的种种法结集下来的经典，都是什么？都是必须要依据四圣谛的解脱法，自己得到这样的解脱，也教导众生入于涅槃的解脱。可是因为众生的智慧千差万别，千差万别，所以你不能够只说一种法，所以随着可度众生的根基呢，要说种种法，而这种种法呢，不离于什么？不离于般若波罗蜜。那么把这样子的文字教法记载下来，结集下来，就出现这些种种经。那么他回归，我们经常开法像有两种开法，首先呢会先讲总标的法，然后再开底下的别法，有些呢是先讲别后来讲总，这里的开显方式就是这个意思，前面哒哒哒哒这些东西，最后回归到哪里？回归到这部经叫做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是设在这部经，都是这部经所衍生出来的。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祇经或佛说，请各位看哦，标一，这就是我们讲五人说法的来处。这个佛是不是就是释迦牟尼佛？乃至于迦叶佛是不是这样说？迦叶佛所结集出来的经典，现在文字教法行之于文字已经不得见了啊，所以你不能说这些法是只有乔达摩说的，你不能说只有释迦牟尼佛，这个法并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也自己说，这不是我说的，从过去佛以来都是如是说的啊，只要当时有文字，只要因缘不善不败坏的话，你也应当在此看到过去佛所留下来的文字教法才对啊。所以呢在这边就看了是佛说，这佛也不一定是所谓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或化佛，所以由此可以说前面那个佛应当是法报二身佛啊，法身佛、报身佛，报身是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的，报身只在净土啊，法身更是骗法界，所以我们呢娑婆世界的众生呢入资粮位也只能够福德资粮够，你也只能够见到化佛说法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烈音声啊，就是藏六比丘、老比丘像的啊，四现八相成道的那个教化大众的那个化佛啊，化佛也不是只有释迦牟尼佛。那么这化佛者的意思是应众生心，对不对？那么众生的根器以什么根、以什么相可以得度者，佛就化现。所以化佛者是种种相，也不是只有佛身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心好的相。这是第二人说法。第三者或大菩萨，大菩萨通常是现出在家相，通常是现在家种种相。那么你不能说大菩萨跟化佛不一样。啊，不过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大菩萨可能是因位的因地的菩萨，可能有回愿回度娑婆的菩萨，也有这两种。那么我们如果可以把回这个乘愿回来的法身大士归给化佛，可以，对不对？因地修行的这个菩萨称为这边的大菩萨，不过这边的大菩萨称为大者，也就是他不是一般来着的啊，这是第三人说法。第四人说法，声闻说也是法。声闻说也是法，所以我们也应当要遵从声闻经、声闻的经典啊，因为它是我们解脱的根本依据，解脱根本依据。如果你就求个人的解脱，那样子的经典是非常基础要去学习的东西。你看看，如果说只有释迦牟尼佛说才是经的话，你看《阿含经》里面有多少的篇幅是弟子说？你看哈。阿含九士根据吕澄居士跟印顺导师的编法编为阿含九士，其中呢他把阿含七士讲完了以后，最后留下两篇佛说跟弟子说。那么佛说跟弟子说就是格式，就是前面文体的格式，就是说前面这七士这七个主题，阿含经的主题啊，可以分为两类，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归为佛说这一类，有弟子说的是归为弟子说这一类， 啊，弟子说这一类。所以所谓阿含九事，是指前面七事为主题为内容，那么它展现出来的形态是什么？要不然佛自说嘛，对不对？或者是被请问来说，啊，要不然呢就是由弟子来说。弟子有些时候乃至于都是佛不在场，弟子自己啊，弟子自己在佛不在的那个现场在那边论义，也被截击下来啊，也被截击下来啊。你说那些弟子截击下来的是佛所说的经典，那你为什么不能够认为说菩萨从初发意为求佛道故所修习善法随可度众生所做的种种法截击下来的这些经不是佛说呢？你为什么可以小这个小比而重此呢？这种自他的分别，其实我觉得在这个之间上是值得讨论的啊，值得讨论的啊。所以呢，霍僧文说，乃至于更可爱的是，霍诸得道天说，像第四天，像梵天主，他们所说的法。所以有人经常会去批评像空师父去弘扬所谓的音字经啊，了凡四训啊，论语啊，有人还去弘扬道德经。其实我觉得这些经都不是坏事，都不是坏事，但是你一定要有般若正见。可是问题是佛法有佛法自己的语言，你何必一定要用外道的经典去解释我们的内典呢？如果你今天能够有这样的学习，你就让我们的佛法的语言来解释佛法，以佛法来学习佛法，以三法印来学习佛，就很充分了。其实已经不需要用外道的典籍来解释这个东西。可是在这里你看龙树菩萨的菩萨的心量，他也接受诸得道的天人乃至于后面第四天天王品那段硕硕的都是天人说法，那都是天人说法。这是诸得道的，这是我们所谓的五人说法的由来。所以这边呢其实就告诉我们，像现在想大乘缘起讲说什么在家众所结集而起的啊，或者是师目佛陀而起的，你不妨回到世间，你要弘布佛法的过程当中会有种种的因缘，你要随着这个因缘来说这些事情，不能够有一因一果来看待大乘跟小乘的差别啊。所以这就是龙树菩萨的见地，他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如果你一切佛如果开悟了他就入灭了，没事嘛，也没有佛教嘛。乃至于你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佛教徒？不是，他是在婆罗门的王子啊，对不对？他的种姓是婆罗门啊，他是学婆罗门，当然是他弟弟的啊，他是被婆罗门教出来的，所以他的信仰他的知识从哪来的？从四吠陀奥义书来的。所以你如果只看他一个人的话，连释迦牟尼佛本身都不是佛教徒，你说我们是他的弟子，我们是佛教徒，我们应该回到承认自己是婆罗门教才对啊。可是你能这样子说吗？不能这样子说的嘛！你看他的教义是跟婆罗门很不一样的事情嘛，对不对？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你不要去用宗教派系的一种界限去看待这些事情，你要从菩萨行、随可度众生说种种法的这些历程来看，这些事是有因有缘来着的，你不要用单一因果去归因的啊，归因的啊，事事和和。皆名摩诃眼啊，四四合合这四个字，可赖玩味，可赖玩味啊。然后到这边呢，可以说是一个段落。那么此诸经中，般若波罗蜜最大啊，在这么多经当中呢，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最大的，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故说摩诃眼，即知已说般若波罗蜜，就知道说我们前面呢已经呢凸显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诸于诸道法，如果无般若波罗蜜合合的话呢，则不能自佛。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除了佛说之外，一切其实都是诸道法，都是为了要随可度众生说的种种法，都是这些菩萨在学着佛在修学一切的善法过程当中会发生的一切事因缘，那么这些东西都叫做诸道法。可是这些诸道法如果脱离了般若波罗蜜合合道的话呢，不能到佛道，不能成就佛道。所以以是故一切诸道法皆是，那个是旁边写不异，不异，乃至于呢这不异就是不离的意思，你不能够离开般若波罗蜜嘛，对不对？你不能够不依般若波罗蜜嘛，你还是要以般若波罗蜜为所依嘛，这个是根本的。那么 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这个法也不叫铸道法。如果你没有主，你没有主修的话，就不叫铸道法，对不对？如果我没有王的话，我就是王嘛，我何必说我是铸道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定有一个皈依的一个波罗蜜，你一定皈依三宝，你以这个为依止，你所说的法一切都是铸道，一切都是方便。我哪能说我说的法是究竟呢？唯佛一人说究竟法，我能说的是什么？修学一切善法，对不对？随可度众生说种种方便法，那么把这些方便法记载下来，所以就有种种经。五人说法，一切都是佛法，令众生开显觉性，就近成就佛道。那共一切众生同成波罗蜜啊，是要用这样的过程来看待的。所以呢，如后品佛喻就告诉须菩提的说法，汝说摩诃眼不异，有没有那个不异？不异就是前面你说的摩诃眼就是一切铸道法啊，请在摩诃眼旁边写铸道法。其实大乘老实讲的都是铸道法，因为如果放光动地佛那样子的展现，很多立根的人就已经开悟了，对不对？何必要多说一句话？就是因为一大堆人开不了悟，所以才需要有菩萨出来，对不对？度尽这一些佛放光动地还没有办法得悟的、得度的众生。没有这样的发心的话，就不叫做佛教了，就不叫做教育了，就叫做崇拜偶像。我只要崇拜释迦牟尼佛一个人就好了嘛，对不对？乃至于你今天拜这么多的菩萨，有很多宗教家就开始有两种见解，有人说佛教是一神教，有人说佛教是多神教。请问佛教是什么教？佛教根本不是宗教，它也不是一神教，它也不是多神教，它不能因为有这么多的佛菩萨，所以它是多神教。有人说佛跟婆罗门一样是一神教，是本初佛，本初佛等于他的支婆神，乃至于都是崇拜一神教，怎么可以说是这样子的啊？这个道理都不合的，都不合的。而所有在佛后的一切人，包括佛在内，自己都说他是铸成一切佛法成就。这个佛法，这个法不是他说的，唯一可以说的就是那些自己的开悟相，你自己得力的放光，放光就是自己开显智慧，你智慧现出沙门庄严之后，你就会依着这个庄严相折服众生，得信入佛道之门，然后你依止一切的因缘，自己修学成就。佛不能够真正帮忙你成就，只有每一个人自心自度才可以成就。所以你当所谓的教化师的人，你怎么可以说我是导师？我其实是什么？助教，对不对？是佛的助教。谁是才是根本师？是只有佛才是。十方三世一切佛是我们的根本师。你可以说释迦牟尼佛，可以说你拿他来代表一切佛。如果你的根本依止是阿弥陀佛，你也用阿弥陀佛来摄一切佛。佛佛道同是一摄一切，用这种看法，你用因为一切佛，你落落等哈，你纵使万佛明经这样读过去，那不够了，对不对？你没有称名道的还是太多了，还是太多了。所以我们用一来摄持一切，你心有这样的恭敬，用这样来修持。这才是我们今天传播铸道法的一种用意，啊，用意。所以呢，他这边就说了，摩诃眼就是一切铸道法，不异就是前面的揭示，波罗蜜。所以呢，如果用心经来看的话呢，即是不异，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色即是空，空即，然后色必异空，空不异色。前面讲即是门，后面讲不异门，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一个是显说，一个是隐说。一个是表权，一个是遮权，啊，用这两种善巧呢，破例双举，就是佛法的种种善巧。问曰：若尔者，初何以不先说摩诃眼呢？那一开始为什么不讲摩诃眼呢？答曰：我上说波罗蜜最大，故应先说。因为这个是本经的利益嘛。啊，那么又佛意欲，这开始啊，以下这段文是为我们呢，大概总说从前面的习印品的大意哈，啊。各位不妨回忆一下，随文回忆一下，各位看看。这一段呢是在讲哪一品啊？又佛意欲说摩诃波罗蜜放大光明，这是哪一品？续品嘛，对不对？从续品开始，那么十方诸菩萨就觉得哎呦大地变色，对不对？然后他就问他所在的佛怎么回事，那佛就说了啊，这个哪个地方娑婆世界有佛要说这个波罗蜜？于是呢，那个菩萨就问他的佛说，他的一个当主佛说，我可不可以去供养啊？等等，这些法会就开始了。各自问佛，今何以有这种光明呢？ 诸佛各达也，就是十方佛国的净土的那个佛呢，就说娑婆世界有佛名释迦牟尼，欲说般若波罗蜜，彼诸菩萨及诸天人和合而来，就相约了哈，相约说要来供养。那么舍利佛就问佛，接下来啊，这边是续品了，续品。那么舍利佛问佛开始就进到习印品，这一品很重要，可以说是整部大品般若经的精华重点所在啊。其中呢所凸显的，不晓各位忘光了没有，西门观般若，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啊，要去复习哈，要去复习，那个就是习音品里面的中间了。他开始的问话跟佛的对话，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世尊，云何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法，习行般若波罗蜜？啊，欲知一切法，习行般若波罗蜜，就是欲以一切法来修学智慧。那么你应当习，就是烁烁修习啊，要多多的去熏习闻思修般若波罗蜜。啊，又佛在初品中呢，啊。种种赞，这个初品是指续品啊，在发起会上的时候呢，这个初品中就种种赞般若波罗蜜的种种功德，那么乃至于会说呢，若欲得势者，当学波罗蜜。他每次啊都用这句话来当结尾，有没有？你欲知什么什么法，欲学什么什么法，就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都有这样的文词啊。这就是习音品里面的一段文。那么有如是等因缘故呢，应出说般若波罗蜜，所以这边呢就应当要把波罗蜜已经讲完整了。接下来到了舍利佛，把舍利佛般若圆满之后呢，进到劝学品，中间还要经过往生品，有没有？啊，往生品就告诉我们随禅生不生啊，有没有以方便入禅等等那一段，进到劝学品，劝学品的须菩提就上场了，啊，佛就命须菩提在劝学品的当中呢，就命令他汝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啊，须菩提呢就开始到了这个三甲品的时候呢，就开始进所谓的千门。啊，谦让，说我看不到菩萨，我也不晓得般若波罗蜜怎么说，我怎么能够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用这样来说，啊，所以菩萨啊，须菩提谦言，菩萨空，但有名，有没有？所以这边讲的但有名，讲的是三甲了，所以这边就进到三甲品了啊。各位要回忆哈，就好像八点档一样那样的回忆啊，经常这样的回忆，他那个剧情就这样子，咔咔咔咔咔，经常这样的回忆哈。法会就在心里面，经常这样的升起啊，经常这样的升起。那么后也能如是解啊，如是解了知菩萨相，这已经到了后面了啊，后面了。了知菩萨相，这是金刚品了啊。了知菩萨相，即是行般若波罗蜜啊。既知是已，就问菩萨聚义，就是聚义品了啊。到了我们前面才刚学不久的聚义品，然后接着是摩诃，就是讲我们菩萨义，讲摩诃萨义。然后呢，在摩诃萨义呢，就继续在开显大士庄严等三个问题，就是前面才刚刚学过的啊。所以次有摩诃萨义当中又开显三个问题，首先以大庄严为首啊，大庄严为首。那么如勇夫虽有种种器藏庄严，那个器藏的藏啊，和木字边的藏啊，就是那个。威武有没有啊？这个牙县官上登，就是登堂了。那旁边就讲威武，那个指的那个气藏，气藏指是庄严啊，庄严重。但是呢，你有种种气藏庄严，可是你自己这个人，你自己这个上手，你自己上手。如果这上手者你不努力学习正了般若的话呢，你无有能为。所以他说不成快马，就是那个主子虽然有种种气张庄严，可是你这个做主的人啊，你不努力学习，你会被底下人赶过去的。所以你这个主子要怎么样？要乘快马。什么是那个快马？般若波罗蜜。你要烁烁证入般若波罗蜜，你不证入般若波罗蜜的话呢，则无能为，你就会退转的，你就被这些这个庄严的排场呢恭敬了，搞昏头了，然后呢贪嗔痴又起来了。好，所以重要在修行上呢是这样子的哈，所以四大乘天竺语名为摩诃眼，那么诸佛断法爱故，所以大乘的关键在哪里？断法智。所以呢，他说啊，摩诃眼，诸佛断法爱故，所以佛的法门从哪里下手？因为你只要法爱一断，我执一定断，没有不断的。可是如果你我爱断， 法执不见得断，这是在理论上很清楚去说明的一些东西。好，所以他接着说，又名般若波罗蜜，亦无异故，佛不喝。所以就是说，这句话没有圆满讲哈，又说明摩诃眼跟般若波罗蜜意思啊，道理没有差别，所以佛不喝斥。所以呢，今天须菩提问什么是摩诃眼意，佛不会去呵斥他，你为什么不问般若波罗蜜？你为什么要问啊这个摩诃眼啊？所以因为这两者没有差别，所以佛就不会为他讲说应该问什么不问什么，没有这样的差别。以是故，须菩提更作一名，这也是为我们问的，因为我们以后会看到有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名字，也会看到摩诃眼的意思，所以他又告诉我们这两个字其实是不义，所以呢为我们问摩诃眼。这是这一段抉择。接着呢又一个问题问曰，如摩诃眼序如摩诃眼序中说，就是初品当中说呢，从初发心乃至佛道未成就，请加几个字，未成就佛道故，即一切善法皆名摩诃眼。这是初品中的文字哈，未成就佛道故，你去积极一切的善法，就是我们的善根呐、都叫做摩诃眼。那么今何以但说六波罗蜜为摩诃眼呢？答曰，如先说，就是在初品中说，如先说，说波罗波罗蜜则说六波罗蜜，说六波罗蜜则摄一切善法，就是这个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意思啊。以是故，不应作之问，不要再这样子问了啊。诸善法多，何以但说六波罗蜜啊？不要做以下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其实是包括在内，一个是广，一个是略。六波罗蜜是略啊，一切善法是广啊。所以复次，摩诃眼初发心作愿乃至后方便等六波罗蜜，这个文字怪怪的啊。不过后面有解释啊，因为后方便宝是说方便愿力智，那应该是十度啊，不应当讲成六波罗蜜啊。它其实意思是说，由六波罗蜜所摄，包括后方便愿力智等在内的种种一切善法，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个文句这样子安利啊。是有一点对我们今天阅读起来是怪怪的啊，不过底下讲就纠正过来了。他说是诸法虽不名为波罗蜜，意思就是说啊，方便愿力智啊，所以方便啊，作愿啊，力啊，智慧啊，种种这些东西，你看反而是在六地以后啊，六地以后的菩萨法身大师去修学的。如果就我们未入地的凡夫来讲的话，这些都不叫做波罗蜜。对不对？都不叫波罗蜜。可是为什么它就设在六波罗蜜里面呢？为什么也可以叫做波罗蜜呢？波罗蜜应该是有六度来讲，你不能说方便就叫波罗蜜啊。为什么方便可以叫做波罗蜜？你不能叫把，因为方便波罗蜜就像我们今天在骂的一样，你把方便当究竟。可是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如果你有前六度，对不对？乃至以般若为导，你已经在入地的时候已经开显般若分别智，以这个为根本一，对不对？所有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为众生所修的福德智慧两种资料啊，以这个为依止故，所以乃至于由般若度所开显出来的方便愿力智，在因地的时候都不能叫做般若蜜，都不能叫做般若蜜，也不能说方便就是究竟，不能这样说的。可是呢，今天是入地以后的人所修的，所以如果这个人有这样子的智慧，都在六波罗蜜心中，有真如心中所流出的。如果你今天能够圆人说法，所有的法都回归到般若意啊，就近言说，能够带着这一群人就近次第学习。所以我经常讲，今天如果要复兴佛教，应当要回复人藏在一处啊，发长远心，久久的去修学什么道次第，以安住在道次第的依止这样的方式来摄持一切的经律论，才不会彷徨啊，才不会跑来跑去，才不会不得依止。这个是啊，墨学真的是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所以他说啊，这些啊虽然不名为般若蜜，但意啊。意和意境，就是他的就近啊，就近都在波罗蜜六波罗蜜中。 如初发心作愿，大悲等心力大故，名为，因为这五度啊，都设在毗梨耶波罗蜜。毗梨耶波罗蜜就是行四处世间一切善法，勤修不息，对不对？心啊，身都勤修不息，不但自己这样做，也一直不断的教化大众这样做，这谓之毗梨耶波罗蜜。舍小利，小利就是自我解脱啊，个人的解脱，舍掉这个小利，不做我所想，也叫做舍小利啊，名为取大乘故，名为般若波罗蜜。底下更是说方便即是智慧，你不要把它这个即是就叫等哈、哦，你看到那个即是的，最好把它改写成不异不离，你不能够离开这个智慧。智慧是指般若分别智，方便是指后者的差别智啊，随着众生安立的一切善巧方便，这谓之方便。但是呢，这个根本智啊，根本智慧纯净，纯净是指无自性，空慧是无自性的啊，所以你可以把它改名为方便，没有关系，对他来讲不增不减，不染不净，不生不灭，这是空相，这是空的形象啊，所以用这样子才有办法教化大众净惑世界啊，教化大众净惑世界，皆设在哪里？皆设在六波罗蜜随意相摄相当中。好，问曰：若尔者，何以后面更说是八空、百八三昧等名为波罗蜜，名为摩诃眼呢？名为摩诃眼。等一下我们会看那个经文哈，来看后面有多少法门要去学习。啊，答曰：六波罗蜜是摩诃眼，体，请把体画下来。是摩诃眼的体性，意思就是说每一个诸道法都不离六波罗蜜，你不要把体当作是一个就像是一个房子一样，好，你不要想成一个主体，不是，它是一种性质，是一种法位，这个法位蕴含在哪里？蕴含在一切法里面，你每一个诸道善法里面都有六波罗蜜的味道，是这样解释。所以体性者，性者无形无相，它不能用任何相可以得，它蕴含在一切分别相里面，每一个分别相都有这个法位啊，法水一位，什么位？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又色归一位，什么位？般若位。要这样了解哈，不要每次看到体啊就是无中生有，恭喜人家个谁几个囝啊，各位谁孙贵传好传播啊，你就搞不完了哈。底下，然后呢？后才可以广分别其义，广分别其义啊！所以如果我们用解释密经来看的话呢，体则法也，那不过就是一个名言而已。六波罗蜜就是一个名，以这个名呢摄一切相，然后呢，如果我们入这个名的义呢，就可以有种种义解啊，种种义解。你可以用这样来理解六度，你可以用那样来理解六度，一切的诸道法都可以去理解，怎么样去体现六度的性德，这叫做。分别其义，如是八空乃至，请加这两个字，乃至四十二字母等，都是般若波罗蜜义啊，都是般若波罗蜜义啊，很好玩哦。十八空乃至四十二字母波罗蜜最多哈，但是只有什么？只有百八三昧等等，还有哪些？我们以后分别门再来看，是禅波罗蜜。你看哈，讲完了这个体。意境它只归纳成两类，这一切诸道法无非都是什么？都是般若跟禅罗。般若是慧，禅罗是什么？定，就是定慧两件事情。定慧从哪里修？从止观二门去修。所以什么是佛法的方法学？止观，就这么。止观得的最后的究竟是什么？就是定跟慧。定的大乘意谓之禅罗波罗蜜。慧的究竟义大乘谓之般若波罗蜜，而以禅罗波罗蜜为依止啊，不随禅僧生出种种般若，那是你把般若的无分别智展现在一切差别相上，广说一切法，所以才会有后面的方便愿力智，乃至到九地可以得到事无碍啊，随说一切法而没有障碍，乃至到法云地成就等觉，然后乃至于更正善为妙觉。所以这些智力是这样增上的，有它的道理性啊，有它的道理性。所以从这里的总持就是跟你讲，前面这些诸道法也可以再加以归纳一下，无非就是设在般若波罗蜜以及禅罗波罗蜜里面。 啊。所以呢，六度有种种分类的方式，每一种分类都有一种论主要表达的意思。各位知道怎么样去学法相吗？法相不是有一个一个法可得，你要借着分类来知道离言的法性，是要悟入什么道理？你要知道它的意趣，告诉你要往哪里去，不要锁在意相上，觉得意相有所得，还觉得它有相，用这样的相来起见争都不好啊！你要善学哈、啊。以是故，一开始说六波罗蜜，啊，你看、啊，为了出题啊，就讲这么久，就讲到这里为止。好，底下呢又有一小段，我们看一下哈。问曰：何以故？正说六波罗蜜不多不少，刚好只有六个呢？就是检择他的法术，为什么他的法术只有六个呢？答曰：佛为法王，随众生可度，或时略说一门、二门、三门、四门。这里的文字啊，如果用四阿含来看，就是相等于增一阿含。你看增一阿含，其实就是把前面的三部阿含做法相的整理，有所谓一法术的、二法术的、三法术的哈，每一个一个增上的法术来去归纳法相。请问佛在世的时候曾经为大众讲过这种法吗？不会，这些显然都是声闻弟子在后世怎么样结集出来的嘛。所以你怎么说增一阿含是佛说呢？对不对？可是他如果不依止于佛说，怎么会有这些法相嘛？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啊。这里讲的意思也是这样子，你可以去归纳。你看哈、啊，佛为法王，他随众生可度，有种种说法。你加以要略的整理，你可以把它归纳为一门、二门、三门、四门等等法术。那么或时广说，如《贤劫经》八万四千波罗蜜，指的是法门，能够度到涅槃彼岸的法门。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也叫做八万四千波罗蜜，每一法如果都跟般若相应，都叫做波罗蜜，没有什么方便究竟的差别相。复次，用第二个道理来了解为什么是安理，安理六哈，安理六。所以一切跟你讲说，你问六没有道理的，因为你我跟你讲五门，你也会问我为什么是五嘛？跟你讲十二，你会问我为什么是十二嘛？所以第一个跟你讲，你不要执着在法术，法术有种种广说略说，你不要去执着了。好，这是第一个回答的角度。第二个呢，刚好六合于六道，所以他就用六道的众生来叫我们的。他说六道众生接受身心苦恼，啊，接受身心的苦恼，如啊，第一个地狱众生呢、啊，受什么？考略苦啊，考略苦，畜生呢、啊？畜生道的众生呢、啊，相残害苦，就互相啊，互相食物链，就活在那个食物链里面，互相刺客啊，互相侵害啊，这是畜生的这个愚痴相。那么恶鬼众啊，饥饿苦，太贪了啊，那个心呢、啊、是无底洞。那么人中求欲苦，求不得也苦。得到的时候苦，离散的时候更苦，就是人中的苦相啊，人中的苦相。那么天上呢？你看，如果五百劫的寿命，前面四百九十九劫多都是很乐的，可是当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呢，胜过前面四百九十九等那么多时日的苦相啊。所以呢，离所爱时欲啊，离所爱欲时会苦，所以也一样，天人会受苦。阿修罗道呢，斗争苦啊，斗争苦。菩萨生大悲心，欲灭以上六道众生的苦，以此为缘，所以呢，生出六波罗蜜。这个时候，你不要再用大脑去想说，哈，可不可以哪一度对哪一道？不要哈，不要这样子。他这边是讲总相啊，这六度都可以度每一道，都可以度每一道。你要对每一道的众生都要教他们，你要自行六度，也要教化安利一切众生，安利六道一切众生。行于什么六度，就要这样教，所以不要再去对位了哈。所以以是故啊，因为有这个法术因缘、六道因缘故呢，所以呢，我们以是故说六波罗蜜不多不少啊，这是牵强了哈，故意你这样去用说。记住哈，佛经常会用这样的方法，那么这样的方法是叫你生出这样的观想，这样的观想是跟你讲法无所说，但以什么说六道众生受苦。你以此为缘念，用这样来生心故说，佛的法有什么好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故意去凑那个数的。你看《华严经》，门门都用凑那个十，感觉他好像很勉强，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他表法的意思，他的所缘是什么？啊，所缘那个实者指的是十法界。 其实华严经佛在的境界是一真法界，可是他说的法都不说一真法界，烁烁都说什么十法界的法。那个十者是指十法界的意思，你要相应于十法界，将来用心宽广你的心量，以十法界的无量无边来用心，以降为所缘来学习一切的善法。你看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嘛，所以以这个为所缘，你不要以为说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一个一个这样子，对，不是这个意思。我昨天也在这个四禅波罗蜜的课也简单讲到，很多这个佛法里面仪轨的这种事项，你都可以借着事项起你的观想，那个观想的目的无非就是要你长智慧的善根或者是悲心。你不要去问他真的有吗，真的无吗，你用有无真假去看，都不是正法啊，都不是正法。所以你要这样去学习，这样去学习。接着还问曰，含波罗蜜有种种相，此中佛何以但说五相而已啊，我们前面已经画过了。那五种相呢，所谓用沙波罗相应行一法，舍内外物二法，是福共一切众生啊，受持，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福，这个是这边我本来要加的，我看论文里面有，这边就比较完整。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第四相，第五相又无所得故，总共有五种相。可是呢，你讲五相之外呢，何以不说大慈悲心供养诸佛及神通布施等呢？啊，为什么不说其大慈悲心乃至于供养诸佛起五神通啊，到十方佛国去做种种布施呢？为什么不说这一个相呢？为什么只说前面的五种相而已呢？答曰：以上所讲的是五种相，色已经包括一切布施。你看每次佛说法都是这样子，你看底下做解释。第一，请各位标一下：一，相应萨婆罗心故布施呢，此缘佛道依佛道。缘佛道依佛道，你看缘化起来，依化起来，就是依缘。依缘者就是缘起，四缘生、九缘生，或者是十二缘生。你缘生就是要皈依佛嘛，啊，皈依佛者，你就要礼敬奉请诸佛，乃至要供养诸佛，所以已经包括在内。你在这个行发起萨婆若相应心的时候呢，你就在做三皈依了。啊，三皈依呢，你就等于奉请一直到礼敬供养，圆满这一切的四相，你做这一切的法供养已经圆满，四相的供养已经圆满，所以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第二，舍内外财布施呢，是指舍一切烦恼，请加一个，舍一切诸烦恼的所依。因为呢，内外财是众生起烦恼的依处，如果没有这内外财的话，没有烦恼的生处，我们的生处唯一可以说的只有这些内外一切法啊，内外一切法。所以舍了内六根外六处，请问你还有什么可以怪罪的你还有什么可以怪罪的？你说这一切罪福所生有处所吗？离十二处它生在何处啊，生在何处啊，用这样去了解。所以它舍一切烦恼啊，那么于是呢就不说什么神通啊、无眼啊啊等等这些啊，这个不共的功德。那么第三法，供众生。供众生呢，就是供受用这个一切的福德。所以我们在大乘很不一样的地方是自量行啊，就是去积集一切为众生受用的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如果就个人解脱来讲，你根本用不到那么多，对不对？睡觉就是三尺六尺，六尺都还嫌框了，就还是属于宽广大床，都还是犯八关斋戒。那窄一窄的话根本不到，你看我如果170公分，我就170公分宽，对不对？你挤在那个道场啊，如果人比较多哈，在疗房当中，你挤沙丁鱼一个一个都还是睡啊，睡。好，这个就是共众生，则是大悲心，就已经显出大悲心，所以不用再去说大慈大悲这件事情。你只要讲共啊一切福跟共众生受用，就已经表示了大慈大悲的心了。那么回向这件事情，就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菩提呢，就是以所修的种种善根呢，来回向佛道，但求福道，不求余报。余报是指恶乘人天啊，恶乘跟人天谓之余报啊，只回向佛道，跟一切众生来学习，只回向佛道，不回啊，不求恶乘跟人天。这是第四法，用无所得故呢，得诸法实相。记住哈。我们在一切的境界当中呢，以利他为前提，可是不要忘了，佛法不共之处， 除了行立他的善法之外，不共的功德就在一切行处得诸法实相般若波罗蜜的七分。用正实严正老师的一句话，你要在众生心呐、啊，要练自己的功，你知道吗？你要在这一切的行处了，一定要自己好好的去修学智慧。你得不到智慧，如果我说我在这一切行处有所得的话，就是要得那个无声无形无相的智慧，一个观察现象的一种智慧，也就是我们前面《金刚经》所说的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他相，就是这个意思。不认为有我可以度，有众生可以度，有种种这些法啊，三轮不空，好、啊，用这样来看，因为我要得的是这个智慧，智慧不过就是一种观察世间的一种政治，政治所见的是如如呢，就有一种大的能耐啊，堪能性可以去随顺世间，不疲不厌。所以呢，得诸法实相是不共的哈、啊，是不共法。是真正的不共法所在，就是在一切的行处的诸法实相般若波罗蜜的气氛。为什么气氛？因为呢，它蕴藏在每一法。你不能说什么法是什么法不是，因为这个般若不是用任何定向可得的，所以谓之气氛，它不是全分，它不是全分。好，以是故呢，谈波罗蜜非狂非倒，亦无穷尽。你不能说它有量有变啊，不能说它有量有变。以是说，问曰。若尔者，则不须五种相啊，但说萨婆若相应心就够了 啊。答曰：此事可尔，也可以这样啦啊。但以众生不知云何应萨婆若心不思义故，是故以下的四事分别其一，有没有？就把底下呢啊这四个哪四个呢？我们往前看哈、啊，舍内外，对不对？共众生回向用无所得，以这四个。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印萨婆罗，不然印萨婆罗心共他共呢，对不对？啊，你要怎么去印萨婆罗心？一些种子根本你还是因地凡夫，你根本做不到萨婆罗嘛，你怎么样去印萨婆罗呢？啊，所以在佛法当中呢，你可以用观想、用思维、用作意啊，你想你就是佛，用果的功德来起修，很庄严我们的内心道场啊，努力加行，不要懈怠，不要去找借口。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用这四个义理啊，用四事来分别其义。所以底下呢，又再次、啊、五门为我们详细说，啊，这是第二重啊，前面已经第一重先讲过了哈、啊，第二重再为我们抉择啊。底下各位开始标一，应萨婆罗心者，以菩萨心求佛萨婆罗，求佛的一切种子，以这个作缘啊，为正念所缘。做缘是做所缘，但是你要用念心所哈来持受，来持受这个所缘，这样呢，细念我们的心不要散乱啊，细念我的心不要散乱。那么持用这样子的心去持是不持是持是修持啊，去实践布施这件事情，叫做印萨婆罗心啊。那中间呢，你唯一要。做的是什么？欲得萨婆罗国，不求今世因缘。所以很多二乘人呢，就批评大乘说：“你但求未来世，其实不是。你要以无量劫为目标，才不会怎么样求快，对不对？才不会积极的只看一个人的解脱，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一切的解脱但求来世，寄托于未来，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把这个力量要勇猛发起来。”我不过是要定一个比较远的目标，可是你今世要不要用功？因为只有人道好修行嘛，这件事情是很明白的事情嘛。你在此生人道就修释迦牟尼佛在人间为我们讲的四圣谛的法，谁不修四圣谛的法？三乘都共修这个法，怎么会不修这个法？这个法不是只有一种教导而已，它种种法门都在教导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允许只有一种教法？乃至于佛在经上的言语，你今天解释起来未必见得如我们今人所说的圆满。你为什么不去学习过去在阿毗达摩时代那些论师们、那些大阿罗汉们他的见地，一切菩萨声闻辟支佛等的见地，你不去那边学，乃至于批评这些过去的大德都是不如意，都是不如法的、不如理的，乃至于说他们不开悟，他们已经不在现在，你随便骂他，他也不会跟你回变， 你讲这样有什么益处呢？讲这样有什么益处呢？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不求今世因缘，那难道他不是求今世因缘，他但求来世吗？不是，就因为他欲求一个无止境的萨婆若果为这个因缘故，所以他今世所做的加行是极端勇猛的。明问恩分啊，是指今世因缘的种种啊，明文利养啦，做一些众生的恩田呐。啊，好像我施恩于一些众生等等，这样去求众生的回报啦，也不求后世转轮圣王、天王等生在富贵家。他的真正的求愿是为度众生故，不求涅槃啊，但欲具一切智等诸佛法，为尽一切众生苦故，是名应萨婆罗心。这就是应萨婆罗心的方法。记住啊，不求为之无助。并不是不以涅槃为上首，作为修行的总纲。修行的总纲只有一个，就是涅槃。这是佛处处说的啊，只有涅槃是修行的总纲，是修行的去处。因为一切法，如果你误入法性，只有灭谛，别无他门嘛。你还有别的东西吗？你还有法可以说吗？你还可以分别方便或究竟吗？不可以这样说啊。但是为了要具足一切智故。一切智等一切世俗世间的一切佛法，为尽一切众生苦故啊，尽是尽度一切众生的苦故啊，所以呢，应萨婆若心，所以萨婆若心谓之一切种智，它合一切智跟道种智，成就佛的一切种智啊，这就是他发心遍学一切法而胜出一切法的关键所在啊。你要开始要这样的发心，那么发心不能只是你这样想想而已，你还要以行啊，以实践。来凸显这个发心嘛，你怎么去实践应萨婆罗心的修养呢？以下四门说。第二，内外物这一段，内明头脑骨髓血肉等36物，你种种36其实都是秽物，都是污秽不清净的啊。可是我们今天的凡夫的时候呢，难舍，故在初说啊，故在初说。如果你连这个难舍能舍的话，你就知道无蕴无我，对不对？四大本空。你其实就可以了解解脱的意思，解脱就是要看清楚你烦恼的依处无非是内六外六而已嘛，对不对？除开五蕴的十相正观，除开十二处的正观，你了解无我意以后呢，你还有什么东西不能以内财来布施的呢？如此外财的一切所谓的福德果报等于一切众生共用，譬如大家众谷与人共食，对不对啊？这好像有点社会主义哈。所以注意菩萨福德果报与一切众生皆来依附啊，就是指我有很大的福报，你就有很多众生来啊，依靠这个大菩萨这样来这个依止。譬如好果树众鸟归集，如此一般。所以所谓大乘无非也是这样子，大乘真正的相是福德啊，是福德，而对菩萨自己的不共是智慧。这两样东西都不以少为足，谓之摩诃眼。你在修集福德门，不疲不厌。我常常也举那个例子，佛为比丘穿灯这个事情，因为他看到没人做，人家都觉得这个是小事，大家可以做。他看到没人做，因为那个比丘是瞎子，所以他会为他度这个苦。因为连这种小福德他都争着不得不去做。你说你要得什么东西？你更不要去骂人间佛教说啊，你们这些都是跟鬼神交往，你们这些都在修有相的人天善法。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圆教中人，你真的是一个了空义的人，你就不会废这一切方便教法，只是要劝，用各种方便善巧，很耐心的劝，不能只是这样子，要多去闻思。今天真正大乘。不是因为人间佛法坏，而是文思基础不够，文思基础不够，大家不习惯按照道次第去长时间的学习，只是喜欢以少为主。如果有总持，他学总持，他不学广分别的，对不对？有经他不会喜欢学论，对不对？有加持的不用自己努力学，通通不用，就去选轻松的考。这是众生的形象啊，众生的形象。可是 印刹波罗心的菩萨，他怎么发心？他不去选择我要靠谁，他要发大心做大法师，让一切众生能够来怎么样？众鸟归集，每一个人都发大法师的愿，要这样子讲。所以瑜伽师定论就是讲，你有心要当瑜伽师，你去修学那部论啊，你要修学一切的法，还要修学三门通学，要三门啊这个别相的般若啊菩提。好，第四回向者是福德边。啊，是福德边，前面是智慧边，啊，这边是福德一边，不求于报，但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所修集的福德，这些福德呢，是跟前面一样与众生共享，但是你自己求什么？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教化众生回向这个东西，回向这个东西。我们看起来只能再把这一页圆满。哎，今天为什么？好，我们可能在下礼拜再一次哈。谓曰：先言印刹般若心，后言回向，有何等意？啊，答曰：印刹般若心为起，起是指发起或者缘起，诸福德因缘，就是要去修了。你一定要做一些东西，比如说你今天说要做一点功德回向给你，你不能在佛前说，希望我七世的父母早生佛这个净土，你这个叫做祈祷。就是说你们赶快努力啊，赶快努力啊，不要让我看不起你们，好像是这个意思一样啊。你一定要自己有修行，懂吗？你自己要去修学善根，这个才叫功德嘛。你一定要在善根发起的这一个你自己的行处有这个力量，有这个善根，然后这种善根说，我已经这么努力了，你是我的七世父母，你可不可以跟我一起努力，用这样子劝七世父母一起共学的方式，在佛前这样的回向。回向如果没有自己修的功德，哪有回向的可能？乃至于这个都叫做回向，不叫做超度。你何有能力？佛都说他没有办法度众生，你何以能够办办法事就把一个人从这一道到那一道去？你不能强求， 你只能尽心，但是你不能要求佛菩萨你要努力啊。我供养已经够了啊，你不许他，他做得来做不来干你啥事？他有没有在做？你能做什么决定？你能做什么分别吗？这些都是这样。所以回向者是指不求于报，但求佛道。记住这个事情哦。三种大回向，三种大回向：回向众生，回向十境涅槃，回向法界一切众生。那如果藏教的话，还有一个回向是回向上师，啊，回向上师，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这种才叫真回向。啊，你做有相的回向，只不过是初心的发缘而已，可能就发起的因缘，那个是一个福德，你以这个福德为初缘。但是记住哈，回向是什么？这是萨婆若跟回向的差别。啊，那我们今天就先只能到这里了哈，我们下礼拜还有一小段，还有一小段，然后呢，我们会总说底下的几门啊，几门。如果各位愿意的话呢，把第一册的目录影印带来，或者把第一册带来啊，这样子。好，我们下礼拜应该用不到经，应该用论就可以了。好，我们大概做个抉择，做个抉择。